好，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早上好。
早上好。
这个天气这个时候啊，有一点点寒凉啊，但是感谢神，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我们心里火热，我们一起来敬拜，来侍奉我们这位独一的神啊。至于这个啊，保罗刚才祷告的啊。也要为我祷告，使我得着口才，容易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妙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我们信仰里面啊一个最难学的一个功课啊，这个功课就是祷告啊。但是祷告又是最容易做的啊，每个人都会做，对不对？又是非常容易做的啊。所以事实上呢，我们人要来学圣经的知识，学一些的形式，一些的礼仪，或者是我们内心热心服事啊，那么这一些其实都不难啊，都不难啊，但是要让我们的心灵里面啊，我们的心灵可以达到神的那个宝座啊，就像我们刚才敬拜一样，如果我们的心灵可以达到神的宝座，而圣经的教导、圣灵的感动，或者说是人的一些劝勉，又可以进到我们心底里面去啊。那这个是一个信仰里面很深奥的东西啊，很奥妙的一样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啊。那么今年呢，是我信主超过了20年啊，实际上信主已经21年。那么这20多年来，当然我一直在教会啊，所以我听到已经超过了1000多场啊，听到超过1000多场啊，我参加的查经更多啊，我比较喜欢查经，所以查经次数可能超过1500次啊。那么我有时就在反思，说如果每一次无论是我们听到，无论是我们查经啊，如果每一次只是有一丁点的得着的话，那么这20年累积下来，真的不得了啊，真的不得了啊，都应该还不止我今天这个生命的光景啊。所以我自己心里我就深深的明白啊，我们自己的所知所学，我们所明白的东西，跟我们实际活出来的一个生命之间，其实是有很大的 gap 的啊。这种 gap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反正我自己是看得很清楚，这种 gap 是很明显的啊。那么怎么样啊？怎么样去弥补这个 gap 呢？怎么样去弥补这个 gap？ 这种差距啊，让我们所听到的信息可以化为我们心灵的感动，让我们所学的真理可以在生活中可以实践，可以活出来呢？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夫啊，这个功夫就是祷告啊，就是 pray， 就是祷告啊。我知道蛮多的弟兄姐妹不太情愿在祷告上花功夫啊，他们查经愿意来啊，要他侍奉他也 OK， 他也愿意侍奉啊，但是要他来参加祷告呢，他就不太情愿啊，这个现象其实也蛮普遍的啊。还有一些人呢，他在他的人生里面只有到了山穷水尽的那一刻才会被逼去祷告啊，也有这样的人，对不对？也有这样的人，我也见过这样的人啊。所以这些现象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需要迫切需要更多的祷告，迫切需要你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突破，要上一个新的台阶啊，就是要多学习祷告。所以今天我就来分享啊，以弗所书的6:18啊，实际上2个礼拜前我还是讲这节经文啊。那这一节经文，保罗说，他说你要靠着圣灵，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并且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可以放胆讲明，开口讲明福音的奥妙啊！这里我将 NIV 的版本啊也抠出来，实际上那个英文还是比较容易明白的啊。And pray in the spirit 啊，在靠着圣灵祷告 ，on all occasions with all kind of prayers and requests。英文还是很容易明白啊。所以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呢，我就分享了18节的第一 句话啊，就是靠着圣灵祷告啊。所以今天呢，我还是讲十八节啊，不过重点就分享随时多方祷告啊。所以我们一起先开始有一个的祷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先求主来帮助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透过以弗所书，透过你对保罗的启示，告诉我们，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副全副的属灵的军装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能够束上真理的腰带，配上公义的护心镜，穿上平安福音的鞋，戴上救恩的头盔，举起信德的盾牌，可以来抵挡那一些恶者的火箭。主，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可以拿起主你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来防备那恶者的攻击。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可以穿上这一套的军装，可以完全来依靠主你的大能大力，在世上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祝福以下的环节，你圣灵亲自来成为我们的讲员，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个属灵征战的实在和我们怎么样来得胜。主，我们恳求你的怜悯和保守以下的时间，这样的交托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我刚刚祷告过了，对不对？那么祷告就是我们祷告就是三样事情啊，三样事情。第一，我们是祷告是向父祈求，对不对？啊，第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第三个祷告呢，就是靠着圣灵祈求啊。那么我讲完这三件事，就给大家可以散场了，因为祷告已经讲完了啊，祷告就已经讲完了啊，就这么多啊。所以祷告是一个非常难讲的题目啊，因为太简单，每个人都会做啊，所以一句话就讲完了啊，没有再讲的了。那祷告又很奥妙啊，再深讲了又不太容易明白啊。那么保罗讲了这个全副的，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全副的军装的装备之后，为什么还要我们祷告呢啊？为什么这么强调祷告呢？这个原因很简单啊，因为我们的仇敌啊，不是属血肉的啊，不是属物质的，他不是用血气给我们打仗啊，他乃是属灵的，属恶魔，他掌管人心，激动人的情欲，他在黑暗的世界里面掌权，在他是灵界里面的空中执政掌权者，是空中的恶魔啊。所以这个恶魔很厉害啊，这个恶魔他不怕原子弹，也不怕你事功忙，他也不怕你聪明，也不怕你热心，不怕你人多，不怕你力大啊，他都不怕这些啊。他怕什么呢？他怕耶稣啊，他怕你奉耶稣的名祷告啊，怕你奉耶稣的名祷告。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明白，仇敌啊，他可以阻止我一个属神的人做很多的事情，他可以不让你聚会敬拜，他可以不给卖圣经，他可以不让你开主日学，可以不让你在街上传福音，甚至不让你在墙上挂十字架，但是呢，他没有办法阻止你祷告，对不对？他没有办法阻止你祷告，他就是魔鬼把你抓起来放在监狱里面，把你的手脚都铐起来，你仍然可以祷告，对不对？你仍然可以祷告。所以你要明白为什么祷告是这么 powerful 的武器，对，保罗这么强调祷告，因为祷告是如此 powerful。所以今天我就分享两点，很简单啊。第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理解随时多方祷告，那么第二个就是怎么样在生活中可以来应用随时多方祷告啊。所以我今天就讲啊这两点。保罗告诉我们要随时多方祷告，那么随时就是指我们的祷告的时间不受限制，是吧？就是随时啊。多方呢，就是指我们祷告的形式、祷告的内容、祷告的场合不受限制啊，这个叫多方啊。随时多方就是可以说明祷告不拘泥于时间，不拘泥于形式啊，可以是非常灵活的啊。 可以在指定的时间祷告，也可以在不指定的时间祷告，可以用某种形式祷告，也不一定要拘泥于那种形式祷告啊。随时祷告，无论你什么时候啊，都可以啊。不论是平安还是危险啊，危险的时候我们就是主啊救我啊，可能简短，对不对？无论是你软弱刚强，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无论是你喜乐还是忧愁，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啊，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祷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教导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要不住的祷告，对不对？要不住的祷告，这祷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常态啊。我们可以随时祷告，因为神是不打盹啊，不睡觉啊，他可以随时回应你，对不对？他不像人可以一会儿累了，神不存在这个问题啊，他不打盹也不睡觉啊。所以神他应许我们，他可以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啊。圣经有一节很好的经文啊，在希伯来书的第14章16节啊，我们14章14到16节，我们一起把它来读出来好不好啊？预备起，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被当时令所认定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唯有得灵血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个圣经很清楚应许我们，神可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任何祷告都可以啊。无论是在我们家里面，无论是在教堂，无论是在什么场合，都可以祷告。所以祷告可以是跨越时空的啊，所以祷告是可以跨越时空啊。圣经的使徒行传记载，彼得被锁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在监牢里面祷告，唱诗祷告，而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为彼得祷告啊。这么圣经记载，彼得在囚在监牢里的时候，他自己唱诗祷告，教会也为他迫切祷告。之后呢，天使就奇妙地将他搭救啊，从监狱里面放出来啊，脱离了希律王的手啊。这是圣经使徒行传的记载啊。多方祷告可以指我们祷告将一件事情的每一个方面方方面面，每一件事情的方方面面都交托到全能主的手中，等候主的引领和帮助啊。比方说我们教会的扩堂施工啊，扩堂施工啊，我们进行大概有一年半了啊，之前有一年半多啊，神已经预备这个地已经有快20年了，已经给我们地有快20年了啊，所以我们就要以前预算的价格现在要开始又在上涨啊，越来越上涨，所以我们要多方为这个事情祷告，为弟兄姊妹的奉献祷告，为 City Council 的审批来祷告，为工程师的设计来祷告，要为Builder 的建造来祷告，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特别是建堂小组的这些弟兄们来祷告啊，他们付出了很多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在为这个事情来筹划啊，所以就是多方祷告啊，每一个环节都带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啊。多方也可以指我们在形式上，在知识上啊，在我们的声量上啊，讲话的声音大小方面都没有限制啊。因为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但是耶和华是看内心啊。所以我们怎么样祷告，神都知道啊。祷告也不受形式的限制啊，在神面前我们赞美也可以，我们哀求也可以啊。圣经的诗篇很多是哀求的诗篇啊，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单独一个人祷告也可以，跟众人一起祷告也可以。祷告也不受姿势的限制啊，我们站着可以祷告，我们走路可以祷告，开车可以祷告，我们坐着也可以祷告，跪着也可以祷告啊。躺着睡觉也可以祷告哈，只要我们心灵诚实，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位的神啊。那 那么曾经在教会里面，我也有带领我们的同工一同跪下来为教会的每件事情来祷告啊，也有祷告可以闭上眼睛，也可以睁大眼睛啊。我们都习惯于闭上眼睛，比较标准的 standard 姿势啊，也不一定不一定都是这样啊。所以祷告可以是非常的 flexible， 非常啊灵活的啊。祷告的声量，祷告可以是默祷，可以是小声，可以是大声啊。那么当然在公共场所的祷告你可以默祷，可以小声的祷告，避免去干扰别的人啊。但是在聚会中，如果你要带领祷告，就会比较大声，可以让别人给听得清楚啊。那么对我个人而言啊，对我个人那个 personal 的那个体验而言啊，那么默祷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啊，可能祷告两分钟就已经云游不知哪里去了啊。所以默祷对我来说是有些困难啊，所以我一般是习惯于开声祷告啊，开声祷告啊，而且大声祷告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享受。有时候我一个人来到教会，没有人了，我一个人走遍教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的房间大堂里面来祷大声祷告啊。所以祷告，大声祷告对于我而言就可以很透彻啊，而且呢这个心灵很释放啊。当我很迫切祷告的时候，浑身会出汗的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祷告会出汗，而我会的啊！而我很迫切祷告，我自己会出汗，所以这个迫切祷告可以来减肥啊，可以来减肥啊。所以我们教会祷告会当然有一定的形式，但是我们也没有要求你一定局限于那个形式啊，所以你可以按照你个人的领受来调整啊。那么祷告是否需要准备啊？我祷告是否需要准备？因为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啊，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想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那如果是个人的祷告呢，我觉得不需要啊，因为我们是与神直接面对面，我们用心灵诚实祷告就可以了啊。因为祷告不是看我们可以讲一些比较动听的那个的词字句啊，或者是我们满口可以引用，可以来引用圣经的经文啊，不一定需要这样啊。所以祷告呢，是发自我们内心，越自然越好，对不对 ？Nature， 发自你的内心，自然就好，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内心啊。所以个人祷告我觉得不需要特别的预备。那公祷，公祷就指在聚会里面带领别人祷告的时候呢，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啊，因为不是你一个人了，你是在带，你是一个 leader， 你是在带领一个群体来一起来朝见神。那个时候就要看那个带领者的情况了啊，看那个带领者的情况。如果那个带领者可以很自如的在公众面前祷告，那他可能不需要事先的特别的准备，有感动就好啊。如果那个带领者不太习惯啊，在公众面前自如的祷告啊，与其他很紧张结结巴巴讲了一半天不知道讲什么，所以就不如他事先可以好好的准备啊。那用心准备跟圣灵感动两者之间不是矛盾的，你不要把它对立起来啊。用心准备与圣灵感动不矛盾啊，你可以在你的私底下为你的带领来祷告来预备，对不对？你也可以事先这样做，所以这个也是圣灵的工作。那我每一次的讲道都需要很用心去准备每一次的讲道啊，所以背后也有很多很多大量的祷告，所以我觉得我每一次的讲道都是圣灵在这里工作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一个事先准备的祷告呢就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不能这样说，因为两者可以是相辅相成的啊。所以这个要看公祷，就需要看这个带领者的情况啊。那另外有一样东西，这个我有一个补充，就是啊，在啊福音派教会比较少讲的啊，但是圣经里面有的啊。圣经里面记载，其实有新约圣经里面记载呢，有两种类型的祷告啊，一个是用灵祷告，那么圣经又称为是方言祷告；另外一个是用悟性祷告啊。那么这个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14节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两种类型，用灵祷告和用悟性祷告啊。那我们教会收发所有的祷告都是用悟性，悟性是 mind 啊，悟性祷告啊。因为悟性祷告呢，大家都能够听明白， 大家可以知道你祷告什么，大家可以同声阿们啊。所以对于悟性祷告，大家没有分歧，大家都意见是一样的啊。但是对于方言祷告，就是圣经讲 pray in a tongue 啊，方言祷告呢，有一些的灵恩派的教会过于高举，而有一些的福音派教会过于抗拒啊。啊，这是真实存在的情况，我看到的啊，所以这两者都不符合圣经啊，都不符合圣经啊。圣经是很平衡的啊，圣经讲方言是我们对神讲的，人听不懂，但是在他的心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这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四章第二节里面讲的。他说讲方言是为了造就自己。好，如果讲方言需要去造就别人的话呢，就一定要翻译出来啊！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啊，所以让其他的人明白啊。所以就造就他人而言呢，讲方言比不上悟性讲道啊，这是保罗很清楚的观念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在处理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敬拜秩序混乱的问题啊，不光是这个讲方言混乱，还有圣餐的时候还有混乱啊，所以他敬拜秩序比较混乱，很多人讲话啊，很多人很吵。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到十四章主要是处理哥林多教会的敬拜秩序的问题。他特别告诉我们，他说在聚会敬拜就是在一个公众敬拜的场合，如果有人说方言，就只好两三个人，而且要轮流说，也需要人翻译。如果没有人翻译的话呢，就当闭口不说，对不对？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很重要的教，很清楚的教导。所以保罗的最后的结论很清楚，在十四章三十九节，他说：“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当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而行啊！这是保罗最后的结论。所以方言既然是圣灵的恩赐之一啊，我们不应该抗拒啊，不应该抗拒用方言祷告，可以造就自己啊。虽然造就他人十分十分的重要，但是也不要低估了造就自己的必要性，对不对？那个重要，但是这个重要性你不要轻看啊。所以方言祷告跟悟性祷告两者是相辅相成啊，这个才是一个圣经比较平衡的教导啊。我们自己的生命被造就稳固了，我们才更容易去造就其他人，是吧？好，这是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啊，随时多方的祷告。那么第二点就很简单，我们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面，教会生活里面，怎么样来啊应用这个随时多方的祷告啊？我们几乎没有人否认，没有一个人否认祷告的重要性，没有一个教会否认祷告的重要性啊！实际上我们教会也尝试了一些的方法来鼓励弟兄姐妹来多来祷告。我记得三年前我才来教会牧会的不久的时候，我们有一次有周牧教会的祷告勇士，我不知道大家还没有记得啊，有一祷告勇士。我们后来有十一二位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啊成了我们的祷告勇士。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很精美的祷告卡啊，可以做书签用的啊。那这个目的都是很简单，就是想呢促成我们的弟兄姐妹养成一个祷告的习惯啊，这个目的就是这样啊。但是似乎呢这个效果都不是很明显啊。我们教会有敬拜赞美祷告会啊，每两周礼拜五的晚上呢，我们教会有敬拜赞美祷告会。那么两年前我们华语堂还设立了晨祷会啊，后来粤语堂也设立了早祷会啊，但是似乎看来这个出席的人都不太理想啊，都不太理想。那这个情况不光是我们教会啊，可以说我所见到的大部分的教会祷告会普遍都比较荒凉啊，这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啊，实际存在的问题啊。所以这是我发一个预言啊，如果哪一天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有稳定五十个人以上出席的话，教会必定开始复兴啊，必定开始复兴啊！大家可以记住我这句话啊。历 史上教会的复兴总是从祷告开始啊，所以这不是什么预言，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哈、啊，是一个普遍规律啊。所以我就邀请我们啊所有的弟兄姐妹呢都来参与祷告啊。那当我邀请一些弟兄姐妹来参加祷告的时候呢，有的弟兄姐妹他说我没有感动哎。那祷告像个呼吸一样啊，祷告就像一个呼吸啊，祷告不需要感动啊，祷告本身不需要感动啊。那么你有感动的时候你固然要祷告，但是没有感动的时候你还是需要祷告，对不对？所以祷告不要先需要感动啊。如果有人有祷告需要感动的人站在前台来带你的时候，我没有感动我就站在这里不能动了一样。所以祷告无论你有感动没有感动，祷告是必须的啊。一个婴孩成长到需要呼吸需要吃奶啊，他的身体才会慢慢的长大。那么同样一个信徒他要持续的读经祷告，他的属灵的生命才会慢慢的成长啊。所以当我们说没有感动来祷告的时候，那我所看到的就是你何等迫切的需要祷告啊。那么作为教会的同工同工会的同工，我是要求所有的同工必须参加祷告会啊。这个是我是作为一个牧者，我是要求我们的同工一定要参加祷告会啊。那么同样我们华委会的这个各部门的同工啊，或者是乐委会的各部门的同工，或者是我们现在每很多的这个细胞小组的组长副组长们啊，我也邀请你们可以参加这个各自的祷告会啊，教会的祷告会或者是华语的这个祷告会啊。因为我们是 leader， 因为你们是 leader， 无论你是做组长副组长的服事，无论你是华委会的同工或者是教会的同工，你们是 leader， 你们是榜样啊，你们是榜样。如果教会的领袖都不来注重祷告的话，不成为弟兄姐妹的这个生命的榜样的话，那么教会的福音教会的复兴只不过在口头上而已，都是说说而已啊。所以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们啊，更多的祷告一定是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是让你每一个人都需要更多的祷告。我有的时候也邀请一些弟兄姐妹来参加祷告会啊，那么有的弟兄姐妹就回应说我在家里祷告啊，我在家里祷告啊。那我们每一周都有168个小时啊，每一周都有168个小时，你可以随时随地在家里祷告啊。我们每两周啊336个小时才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弟兄姐妹在一起同心祷告，为各自的需要彼此来代祷。这个是你在家里的祷告没有办法知道的，你在家里祷告你也没有办法体会到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同心代祷，为你为我的需要迫切祷告的时候，那份爱那份感动那份爱你在家里感受不到啊，这个在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你才会切身感受得到。所以我还是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可以来利用机会来参加这个教会的各种的祷告会啊。祷告是需要操练的啊，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啊。我知道有些人呢很不习惯开口祷告，还有很多人相当多的人害怕在众人面前开口祷告啊，这个很正常，我以前也是一样，我20年前、15年前我也是这样，所以我很明白这一种的挣扎啊。但是现在我不再是这样了啊，现在我不再是这样，所以人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操练，不断的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这种变化就是不断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是生命的成长啊。我想我可能不讲了不止一次，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炒股票的一个很厉害的人士叫巴菲特啊，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近前的基督徒。他讲了一句话啊，老师可以成为我的帮助，他要做你没有做过的事情呢，这个可以叫你成长，要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呢，这个才可以让你更新，要做你一些你不敢做的事情呢，这个给让你突破啊，这个也让你突破啊。这个老人家讲这个话的时候都70几岁了啊，70几岁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comfort zone 啊，就我们叫安舒区。我们每个人都有 comfort zone， 每个人都有。中年以上的人就更加明显啊，中年以上的人特别喜欢待在那里面很舒服啊。那一个人是否愿意踏出这个 comfort zone 呢？就可以决定他有没有成长的空间。因为很多人他为什么不成长呢？是因为他不想走出来，就在里面舒舒服服啊。啊，中国的微信非常的伟大，全世界到处都无处不在啊。我们的祷告也像微信一样，可以无处不在，我们就好了。那很多人的生命没有长进，就是因为他不太愿意跳出他的安舒区啊。其实人有的时候，他一步豁出去了啊，真的有意思的豁出去了呢，他就马上进了另外一个境界啊，另外一个境界啊。啊，我以前也推荐过弟兄姐妹去参加那个 Amos 的那个内漏短宣啊，这个那个我们进 Outback 里面去啊，这是一个非常 challenge 的一个 challenge 我们走出安舒区的一个很好的尝试啊。我们教会也有好几位的弟兄姐妹已经去过了，也要给大家分享啊。我们七月份我们 James 也会去参加啊这个内漏短宣啊，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达出我们的安舒区的一个的尝试。我自己也有此的经历啊。有一次呢，我们一个南区小组去 Timber Mountain 去啊、聚会的时候呢，有一次户外 outing 的时候呢，有几个孩子想去玩那个啊、叫 tree top 啊、叫 flying fox， 就是在树梢之间啊、滑来滑去，很玩，好玩的一种啊。因为我的儿子没有去，几个孩子有去啊。其实我也害怕啊。我也害怕去玩那个东西，我也从来没玩过啊。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向神祷告，我说主啊，这个事我不敢做，但是我今天我真的想突破一下，你来帮助我去试一试啊。那么那天我就跟儿子啊，跟几个年轻人一起去玩那个 Flying Fox 啊，有三级啊，第一级比较简单，第二级中等难度，第三级是高难度啊。那我玩了第二级的时候呢，这个喊救命了啊，实在是不行了啊，所以在高空上到了那里被那个救援人员救下来啊。但是我很开心啊，我很开心，因为我突破了一个恐惧，所以你现在叫我去玩，我没有再有恐惧了，因为我突破了啊，就突破了。那么上一次我们教会有一次的那个门徒训练的一个这个栽培班啊，门徒在那个训练班啊，信仰栽培班啊。那我们班里面有一位很年轻的姐妹啊，那我就请她来为我们开始学习做一个开始祷告。她说不行，我从来不祷告，我也没有在人面前来带领祷告。她怎么都不愿意啊，怎么这个叫她祷告她都不愿意啊。那么后来我也鼓励他啊，还有 Michael 我们马另外一个导师啊，也反复的鼓励他，等待他，鼓励他啊。那他终于最后呢，他开始为我们那个聚会开始祷告啊。他的祷告蛮流畅的，实际上祷告起来其实蛮流畅的啊。所以只用半分钟的时间，他就突破了一段恐惧，他真的有突破了哎，半分钟时间就突破了一段恐惧，所以他自己也很开心，我们大家也很开心。半分钟时间啊，所以你有了第一次，你也有第二次，可以第十次，那个都是量的分别，对不对？如果你没有第一次的话，你永远是什么？永远是 zero， 永远是 zero 啊！这个是值得分别，对不对？这个不是量的分别。所以我特别欣赏那些敢于突破的人，我特别欣赏这种人啊。神也特别悦纳，也特别赐福这样的人啊。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亚比斯啊，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实际上亚比斯这个名字就是个痛苦，他本来那个名的意思是痛苦的意思啊。亚比斯，说明他是一个很痛苦的人。他生在一个很混乱的，大家都任意妄为的这种世事的时代，大家都不敬畏神。那这个亚比斯呢，他可能是也是走投无路，他就向神祷告啊，这个就是很出名的亚比斯的祷告，很多人知道。他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辛苦，不受艰苦。”那个 个很美的是圣经说神就应允了他的祈求啊，这个很美啊，真的很美。他都是为自己祷告啊，他是为自己祷告哎，但是这又何妨呢？我们这位满有恩典蛮有怜悯慈爱的上帝，他就愿意厚厚的赐福那些寻求他的人，对不对？阿们吗？那这个很激励我们，对不对？为什么不祷告呢？很激励我们呢，亚比斯的祷告啊。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保罗自己的应用啊，保罗自己的应用。那保罗他自己请求以弗所的信徒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啊。那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大概是63年左右啊，公元63年、64年左右啊。那当时的基督徒已经开始受逼迫了，圣徒受了许多的苦难啊，有政治的逼迫，有军事的威胁，有异端的攻击啊，所以保罗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唯一的请求就是为这些人祷告，为以弗所的信徒多祷告。所以保罗他看到的一个图画，看到的是天上的一幅的图画，是一场激烈的属灵的征战。保罗看到的不是个某国单一的难处，而是看到这个难处背后那一股邪恶的掌权的势力，而这种势力不是，这种力量不是我们的血肉之躯可以胜过的，对不对？没有办法打过它，所以我们需要全副的守灵军装，还要加上警醒的祷告。这是保罗的祈求，对不对？这是他的教导。所以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肢体，所以我们参加祷告会，彼此代求，这是最能够直接的体现我们在主里面的彼此担当的一种互相相爱的关系，对不对？最能体现就是这种祷告的，那个时候最体现得出来啊。我们教会有一些的长者是非常非常好的祷告的勇士啊，我们华语的王健阿姨啊，还有我们粤语的那个阿生姐啊。都是很常出席我们的祷告会啊，那都是我们在祷告方面的好榜样啊。祷告实际上是一个人爱神爱人的一个很好的指标啊，也是我们最有力的服事啊。那么保罗除了请求他们为众圣徒祷告之外，他还请求他们为自己祷告，对不对？祷告什么呢？他为自己祷告什么呢？他说你求你来为我祷告，使我得着口才，能够放胆讲明福音的奥妙啊。保罗在罗马坐牢，他没有祷告主啊，你快点把我放出来，可以让我自由到处跑，可以去传福音啊。他没有这样祷告啊，他是祷告给他放胆，有口才可以来传扬主福音的奥妙。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保罗实际上是一个最会传福音的人，对不对？也是一个最大胆传福音的人，无论在街上，无论是在监狱里面，在君王面前，在审判官面前，在认同的人当中，在反对敌对的人当中，他都一样大胆传福音，对不对？保罗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保罗正如他自己所讲的，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所以保罗自己讲的，他自己真的做到了，对不对？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还要请求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来祷告啊。那么这里就真正显出了保罗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对不对？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啊。我们也请求啊，在此我也请求我们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啊，除了为我们主内的肢体互相代祷之外，还应当特别为教会的牧者的侍奉祷告啊，这个我觉得特别需要啊。牧者其实有的时候特别孤单的啊，所以就更多需要弟兄姐妹的这个代祷，特别是还有一些在为主受苦的，有一些地区啊，福音受到限制，或者是一些敌对福音的国家、回教国家等等啊， 在那些地方传扬主名的人啊，宣教士或者是牧者啊，就更加需要大家加倍的祷告，对不对？加倍的祷告来托住他们。我们也需要为我们教会的领袖们来祷告，我们的同工们，我们的华委会的部门的同工，我们各组的组长们啊，副组长们啊，我们特别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是教会的领袖们啊。领袖们他们的很多的决定和榜样，往往就决定一个教会这个侍奉的成败啊。所以这些人更需要智慧，更需要胆量，更需要坚强的心智，更需要属灵的能力来服侍弟兄姐妹，来服侍神的家。所以他们更需要主你们的祷告，他们受魔鬼攻击的可能性更大，程度更加惨烈，对不对？魔鬼就首先会攻击他们，所以这更加需要我们各位弟兄姐妹的祷告和祝福。所以我愿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啊，所有的在座的每一位，除了尽可能来参加我们的教会祷告之外呢，我们更能够像保罗一样啊，随时多方的祷告，让我们可以成为教会，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好，我们一起，我们低头来到主的面前。谢谢你，我的救主，谢谢你给我们看到祷告是何等有力的一个征战的武器。主，就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看到我们何等的迫切的需要祷告，需要来到主你的宝座前来支取力量。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来感动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主，让我们不单是穿戴好全副属灵的军装，更加要警醒不倦，为弟兄姐妹祷告，为牧者祷告，为教会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如此的厚爱我们教会，用真理来装备我们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主你所喜悦的教会，成为一个荣耀主你名的教会。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好，我们谢谢各位。